礼记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请先听我读出。这些事以后，神考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了炉，带着跟他一起的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遥望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啊，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绑了他儿子以撒，放在坛上的竹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啊，一只公绵羊两角潜在灌木丛中。亚伯拉罕就去牵了那只公绵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的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日又能够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亚伯拉罕呢，100岁的时候呢，就凭着神的应许所生一个独生子在人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可能生育的了但是凭着神的应许呢，他能够同自己的妻子得到所生的儿子。咁喺亚伯拉罕嚟睇呢，呢个系佢嘅命根嚟㗎，即系好宝贵嘅儿子，即系咁难得，系唯一同佢自己妻子所生嘅儿子。以撒呢系第一个出生第八日之后就接受割礼，系上帝嘅子民。以撒生平呢外表系好平凡嘅。唔知大家读圣经嘅时候对以撒有咩嘅印象呢？亚伯拉罕就大家都好多好多啦，吓嘛，亚各都好多嘅，但以撒真系好平凡，系冇乜嘢嘅，而且咧，我哋觉得佢好似好懦弱添，咁但系其实以撒咧有一个好特别一个嘅生命嘅特征，就系基督徒我哋都需要去学习嘅。就是他能够成为一个信服的儿子。他从小就在父亲的家庭里面长大，就表现了这个信服的特征。他是很安静的，他 他没有很大的反抗，没有很大的挣扎。现在的小朋友呢就不是了，就是你要去做一样东西他就不肯做的。你要讲多句他才是 很勉强地跟你做的。那我现在有个孙女他两岁而已，你叫他做那样东西呢，你讲一次他不做的，你要讲多次呢他才是听你话的。都很反抗很反叛的。但是以撒呢他不是，他很安静。这个顺服的生命呢是很困难去学习的。即是基督徒要学习很多东西，其实第一样东西我们就要学习顺服。顺服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呢都有自己的主意。很多时候我们两夫妻谈偈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主意。即是他叫我做这样东西呢，我就即是有第二啲嘅意见嘅。咁当我哋一齐表达唔同嘅意见出嚟呢，就好容易有冲突。其实少少事就可以产生好大嘅冲突。係睇下我哋人去点样去面对呢啲咁嘅冲突啦。有阵时即係大家都系凭住人性日凭嘅血气呢，呢、這个呢就会变将小事就化大啦。但相反你能够顺服，能够舍己，你就能够将大事就化小。所以顺服这件事在以撒身上呢我们能够学习得到。今天我就从创世纪22章24和26这三章的经文呢去学习，向以撒呢去学习，看看他怎样呢去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第一样嘢就是说过一个活祭的人生。刚才22章那里主席都跟我们读了。我们看见当时神要叫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的时候，以撒还是一个童子，即是还是一个小路仔。神就又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将他献为燔祭。虽然当时亚伯拉罕是不是很明白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仍然是按照神的命令呢准备将以撒呢献为燔祭。我深信亚伯拉罕的内心里面呢都有很大的挣扎，亦都有很大的难处。为什么要将自己唯一所生的独生子要献上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想极都不明白，但是最终呢都选择了信服神的心意，结果呢走上蒙福的道路。通常这段经文我们都是集中看亚伯拉罕，但是今天呢我就跟大家看看被献的以撒他有什么感受呢。圣经记载他是一个童子，没说他几大，但是经文说他可以跟父亲走三日的路程上山，所以呢而且他身上还要背着那些柴，即是献燔祭那些柴，相信以撒呢都有一定的体力。根据一些的解经家呢就说他大概是有13岁，13岁其实都很高大的，现在的人都即是比我呢都仲要高。13岁。咁佢父子两人呢就一起行到呢个亚摩利亚山嗰度准备献祭。咁行下行下，以撒呢就发觉唔多妥喎。佢就问爸爸啦，佢话火同埋柴都有啦，但係燔祭嘅羊羔喺边度呢？佢有疑问啦。咁点解冇羊羔，即係献祭梗係要有隻羊羔㗎嘛。咁佢所得到嘅答复就話神必有预备。神必有预备，希伯来文呢就读咗耶和华以勒。咁我相信以撒呢佢并唔係一个傻仔，佢明白，佢心里明白佢自己呢将要成为呢个嘅祭物。 当亚伯拉罕同佢去到呢个摩利亚山上嘅时候，亚伯拉罕就捉好坛，摆好啲柴啦，又将以撒捆绑啊，你捆绑住佢，咁佢仲唔系羊羔系咪啊？将嗰啲即系将嗰啲柴咧放喺坛上高，以撒佢系冇抗拒佢父亲啊。嗱，其实虽然系一个童子啊。佢大概13岁都有一定嘅体力。阿伯拉罕年纪几大啊？大佢100岁喎，113岁喎。咁如果两个如果斗力啊，边个会赢咧？唔使讲啦吓。但系以撒咧，佢冇反抗，佢系甘心嘅，佢等待佢父亲啊，准备用刀咧去宰杀佢。我哋都见到经文，阿伯拉罕都已经拿刀㗎喇嘛。以撒呢係甘心被献为祭物。我哋见到佢呢对神係有信心。佢觉得呢个係神嘅心意。阿伯拉罕佢咁大年纪，佢经历咗神咁多啦，佢都唔能够完全明白神嘅心意。以撒是一个童子，是一个细路仔，他更加不明白啦。但是呢，他是愿意信服啊，信服他知道，即是爸爸要将他献为燔祭，一定是有意思的啊，不是说没有意思的啊，他都经历到爸爸怎样去锡他的嘛啊。我相信即是很多年，这里都有些年轻人啊，他都知道父母呢从小怎样去锡他们的。以撒因为这个这样的信服的行为呢，他就成为神赐大福的对象，亦都成为万族蒙福的器皿。以撒他是一个甘心过活祭的人生，虽然他始终呢是没有被杀到，但是呢他是甘愿将自己献为活祭，去被神使用，信服神的命令。正如罗马书12:1，大家都很熟的了，就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作主门徒要经历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过一个活祭的人生。这个是属灵生命里面学习信服最重要的基础，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即是我们是做了基督徒都有若干的 年份了。我们很多时候都读圣经啊，或者听到的时候呢，都多少领略到神的心意。但我们有没有信服 去听去遵行呢？这样。好多时候你听完道啊，或者是这个团契大家分享完呢，都觉得好有意思，好好有受到激励咁。但你受到激励之后，你个行动有行出几多呢？咁好多时候就好快就过咗去啦，就唔记得咗啦，可能有心里面有立志点样点样咁，但係好快呢有生活嘅缠绕啊，好多嘅事情呢就让你又摆低咗啦咁。我哋好多时都其实唔系好容易信服啊！我哋再睇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喺大马色嘅路上咧，本来系要预备逼迫基督徒噶嘛，准备捉拿嗰啲基督徒咧落即系去坐监噶嘛，但系喺途中嗰度咧就遇到主耶稣向佢显现就光照佢，同佢讲说话。喺嗰一次咧，佢就遭遇咗一个人生一个好大嘅转变啊！他听见这个声音，他知道这个是他 是主来的，他就问主啊，你是哪个，就是知道这个是就是 他所认识的神来的，但他不知道这个神 是哪一个，他就问主啊，你是哪个。后来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他的救主，就是他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之前他是法利赛人嘛， 他对圣经都很熟悉的，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直至到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见到这个大光之后，他才能够认识主耶稣。那么知道这个是主耶稣是他的救主之后，是他的生命主之后，他就继续再问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作什么呢？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应该要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得了这个永生，这个平安喜乐，就可以好平安地过一生呢？我们有没有什么责任，有没有什么使命是需要做的呢？如果当我们认识主，即是信了主之后，就立刻去到天家享受这个天堂的美福，是不是最好的？不需要再经历世上那么多的苦楚。保罗都说是的，即是离开这里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留在这里啊？这样是不是还要贪恋这个世俗呢？不是的，神留我们在这里是有事情要做的，他 有事情交低交托你的，如果不是呢，他不会让我们存留在这里。那么是要你做些什么呢？你要看看神向你怎样讲。保罗认识主耶稣那一刻呢，他的生命呢就完全的改变。并且本来他要做的事就是要逼迫基督徒拉他们坐监的。现在的计划呢就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当主光照你的时候，你的计划就会要改变，要顺服神的计划的了。他将他的生命的主权呢完全呢是呈现给神，无条件的顺服。结果保罗呢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保罗能够将这个救恩和奉献呢就结合起来，表明这个救恩的果效，就是将这个生命献上成为一个活祭。保罗都即是好像以撒一样过一个活祭的人生。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是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即每一个人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他都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主。听我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信主有多少年呢？你领受了主的爱，主的恩典有多少呢？在你的信仰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听到主的呼声，说要将这个心给我，要奉献给主？有没有明白主的心意？有没有做糊涂人呢？即是糊糊涂涂咁又过咗一日啦，吃喝喝玩乐又一日啦，咁样是没有做到主的功咁样呢？你有没有有不信服神的事情，内心里面呢是有挣扎，即是不平安的。你知道神要你做一些事，但你不肯去做嘛，你的内心里面呢就会有挣扎。你有没有将自己献为活祭呢？好多时候我们唱诗歌都会这样唱，即是都愿意献上自己，摆上自己。但个口是这样唱，个心是又怎样做呢？以撒呢就是这样，他将自己献上，在祭坛上呢他完全没有挣扎。神将他摆，亚伯拉罕将他摆在祭坛上高，准备要宰杀了。他是没有挣扎。虽然他被捆绑了，但是如果他挣扎呢都可以呢挣脱的，我觉得。即是都他十三岁都是一个有气有力的年轻人来的。他完全没有挣扎。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上帝必预备就似乎成为以撒人生背景的主题。以撒一生呢都蒙神赐福的。即是他好像没有争取什么，但是神就是这样赐福给他，神就是为他预备了嘛。所以以撒的一生呢就是耶和华以勒，上帝呢是有预备。第二个功课呢，我们就看看以撒在婚姻的安排上 他怎样做一个顺服的人。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那里，阿伯拉罕呢年纪已经很老迈了、啊、以撒当时四十岁还未娶老婆、啊、阿伯拉罕呢都老了一百四十岁、啊、我们当中都没人有一百四十岁，是吗？一百岁已经很长命的了、啊、行得走得就很不错的了、啊，咁一百四十岁咯，阿伯拉罕急唔急啊？个仔仲未娶老婆啊？即系你为人父母噶，个仔咁大嘅时候咧，你都开始为佢着急噶啦吓，即系都揾人介绍下啦咁样啊。咁一百四十岁啦啊，咁就对佢嗰、那个即系最老嗰个管家吓，嗰、啊那个老仆人咁讲，话你唔好为我个仔娶迦南地嘅女子为妻，你要去我本族嗰个地方嗰度为我个仔。以撒娶一个老婆咁样。嗱，阿伯拉罕个本族喺边度啊？啊，上次我未讲过，阿伯拉罕从吾尔嗰度咧出嚟嘅系嘛？去到嗰、那个啊哈兰嘅地方就停留咗一段时间。啊，到嗰个他拉，即系阿伯拉罕爸爸死咗之后咧，佢再去迦南地嘅嘛。咁、啊、呢个两个地方啊，即系。阿伯拉罕的本族即是吾尔同呢个迦南地咧相距2400公里，比南北岛最南最北的距离咧仲要远、啊、最南最北的即系纽西兰呢个南北岛最远的距离咧都系2336公里嘅啫啊。咁当时咧即系个冇乜特别的交通工具啊。啊、你話而家坐飛機咁樣兩三個鐘頭就到啦咁、啊、當時冇飛機，亦都冇火車，亦都冇汽車，咁、啊、只係靠咗啲駱駝啊、雷馬啊或者步行呢經過呢啲崎嶇不平嘅山地啊。你可想而知呢、這個老仆人啊，呢、這個仆人都老㗎啦，即係都可能都接近一百岁㗎喇。咁要行咁样长途跋涉同呢个阿伯拉罕搵一个儿媳妇啊係唔简单嘅。所消耗嘅时间同体力呢即係可想而知。咁、啊、呢个老仆人呢就听从阿伯拉罕个命令，就马上出发嚟到拿鹤嘅城嗰度。拿鹤是哪一个呢？拿鹤不是拿个鹤的嘛，就是不水就拿个鹤啦。拿鹤呢是阿伯拉罕的哥哥，即是这么啱，即是你个老仆人都未去过那个地方的，咁远无端端怎会去到那里啫。咁而家听从命令就去到那里，一去就去到那里地方咁啱的呢，是哪个引领去行的呢？这样你说看地图啊，我想都是有地图的，不过地图不是很准的，都是大概用人手画出来的啊。你现在就这样看地图都不是那么容易去啦，一定要看 GPS 啦，是不是 ?GPS 是准一点，指埋条路怎样行的嘛啊。那时没有的，觉得个地图你怎样行就怎样行咯啊，即是直线就最快，但是直线不是那么容易行的呢，有河啊，有森林㗎嘛，係咪可能要繞路而行㗎嘛啊，所以唔係咁容易去到㗎啊。咁一咁啱去又去到拿鹤嘅城嗰度啊，一啲都冇偏差去到阿伯拉罕嘅家乡啊。咁呢个老仆人去到呢个地方呢，心里面就开始祈祷啦。因为耶和华我主阿伯拉罕嘅神，求你施恩俾我嘅主人阿伯拉罕，使我今日呢遇到好机会。我而家就企喺呢个井旁嗰度啦。如果女城里面嘅居民有个女仔出嚟打水，我向个女仔话请你拿下水瓶俾啲水我飲啦咁样。如果嗰个女仔话你飲啦，我亦都为你个骆驼打埋水咁样。就与呢个女子呢就预定做你仆人以撒嘅妻啦。咁样我就知道你係施恩俾我嘅主人啦。这个是这个老仆人心里面祈祷，希望有一个的见证。那么他的祷告还没讲完之后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一个女仔叫做尼伯加呢，就抬上一个肩头呢，就抬着一个水瓶就嚟到这个尼伯加是哪个来的呢？他就是皮土利的所生的女啊。咁皮土利呢就是、阿伯拉罕拿學嗰个妻子麦加所生的儿子啊。即是啱啱就是这个阿伯拉罕个哥的孙女来的啊。拿學个仔皮土利嘛，皮土利所生的呢就是尼伯加啊，是个孙女来的啊。咁呢个女仔呢容貌好，即係都唔错㗎，好俊美嘅，仲未结婚。咁佢就嚟到呢个井旁，见到呢个老仆人。咁呢个仆人呢就上前呢就问佢啦，可唔可以畀啲水我飲呀？咁女仔话请飲啦。咁就攞低个水瓶呢就倒水畀阿伯拉罕飲。然后呢佢就再讲话，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让你的骆驼呢亦都喝足啦，咁样。嗱呢度系老仆人冇讲㗎噃，系呢个女仔自己讲话打水俾啲骆驼飲嘅。咁呢个老仆人呢就即系定睛望住佢，即系眼定定呀，即系都唔知道讲乜嘢好啦，讲唔出话，就要睇下神系咪为佢一路开路呢。点知呢即是耶和华以勒这个这样的心意呢又出现了。神为以撒预备的是超乎人所想所求的。是人心里面呢是未曾想过最好的礼物。事后这个老仆人呢就跟着这个尼伯加就回到家跟他父母商量个婚事了。在当中呢就住了一晚，第一呢就好急忙呢就想返去见呢、这个即係返去阿伯拉罕嗰度啦，因为唔可以拖延时间啦，即係大家都咁老啦，都唔知道听日会点样，咁而家仲有得即係精神嘅时候呢就早啲行返去啦，唔好再停留啦，如果佢四十岁就仲可以玩多几日先啦，咁但係呢就觉得唔可以拖延，第日呢就马上要走啦。咁我啲家人呢就梗係唔愿意㗎啦，即係住多十零日先啦，咁样咁远嚟到咁样，你一嚟到就要去走咁样，我哋人都会咁样㗎，即係挽留人嘅，挽留人係出于一个善心囉，我哋但有时挽留人都唔一定好㗎，即係你睇下士师记嗰度呢有一个利美人咪成日俾佢个外父挽留多几日嘅，挽留多几日，哎唔得啦一定要走啦，结果佢走呢就即係、个妾呢就遇害啦，即係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啦，所以呢有时我哋用嘅人嘅心意去挽留人呢都唔一定係好事，即係要按着神嘅心意去做。好啦，咁啊这个即是尼伯加的家人就想挽留尼伯加多几日，希望这个老仆人住多十零日先啦，咁这个老仆人就说不肯，即是一定要走，咁他们没办法啦，咁叫尼伯加出来，喂他现在叫你走了，你走不走啊，咁样咁如果你是尼伯加你要走不走啊，我都唔识嗰个人家住多几日先啦，即是在自己屋企住唔好，是吧，咁但係呢個尼伯加呢就話一口就答應我肯喎，咁樣即係你見到呢啲事情呢所發生嘅事情都好奇怪呀，唔係唔合乎我哋自己人嘅想像，真係神呢喺當中開路去預備人嘅心，預備呢啲所有人嗰個人心嘅回應嘅。呢個老伯人祈禱話要嗰啲骆驼都飲埋水咁，咁个女子又听唔到佢祈祷㗎嘛，佢又会主动会话让佢啲骆驼都飲水咁样，係咪咁啱嘅呢，佢又唔讲话你其他仆人都飲啦，即係啲骆驼使乜理佢啫，咁样佢自己搞掂啦，咁佢又会咁认你嘅呢，所以呢唔係巧合嘅，好多事呢都係神喺当中呢去有预备。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其实有很多印证，这段婚姻很明确呢是有神的带领和指示。这些印证都讲明神在人心里面去动工，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婚姻来的。咁以撒即係一路等候，等候呢個老仆人返嚟，佢見到佢呢個未來嘅妻子嘅時候呢，佢個心裏面呢就得到安慰，佢就好喜歡，佢知道呢個係神為佢預備嘅。聖經裏面呢24章67節就話，以撒就領利百家進入佢母親撒拉嘅帳棚嗰度，娶佢为妻并且爱他。自从佢母亲唔喺度之后呢，佢就得到安慰啦。即係以撒一路同佢母亲同佢父亲一起住嘅时候呢，都係成为一个宠儿。咁母亲离世之后呢，佢都好难过啦。即係再冇人咁关心佢啦嘛。咁所以而家佢得到呢个太太之后呢，心里面就得到安慰。婚姻呢係基督徒一个好重要嘅决定，我哋喺呢件事情上高呢要信服神嘅带领，因为婚姻呢好能够影响我哋属灵嘅生命。这个婚姻嘅伴侣呢，我哋一生属灵嘅战友，佢会影响我哋呢成为一个热心或者冷淡嘅基督徒。决定结婚之前呢，有两个好重要嘅因素呢我哋要考虑嘅。第一，就话呢个有冇神嘅旨意喺当中。第二呢，有冇双方嘅家长或者父母嘅认同。首先我哋必须要确定呢个婚姻系咪神所预备先。有冇神嘅印证同埋指示。而且另外喺家长父母双方里面嘅意见亦都是一个确定的因素。因为婚姻呢不是单单即是男女双方的事情来的。更是男女双方的原生家庭和朋友都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日后那个生活呢都跟这个圈子呢都是有关系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就是以扫即是以撒的长子，他40岁的时候呢就娶了两个太太，都是黑人的太太，都是迦南人 的女子来的。他娶了这两个太太之后呢，他就即是这两个媳妇呢就令到以撒和利百加呢心里面好受烦，即是大家好多生活上呢有好多冲突，即是好唔开心觉得。即是我哋见到以撒嘅婚姻呢係冇神嘅印证，亦都冇父母嘅认同，所以呢就带来咗好多家庭嘅问题。咁后来即是以扫个细佬即是雅各啦，佢哋系双胞胎嚟㗎嘛。通常双胞胎呢做嘅嘢有时都好相似㗎，系咪呀，即系好似话心灵相通咁样。但係呢雅各呢就冇好似佢哥哥咁。佢哥哥娶咗两个迦南地嘅女子为妻。咁佢呢就冇仲未娶老婆。佢又系即系话即系欺骗咗以扫长子嘅名分之后，被逼逃离逃离呢个家园之后呢先至娶老婆㗎嘛。嗰时雅各几多岁啦，我就唔讲住啦，有机会嘅时候呢我先至同大家讲呢个雅各嘅神啦。你都諗唔到雅各几多岁嗰时都咁雅各佢仲未娶老婆，佢冇學習佢哥哥咁样。咁以扫见到即係父母都唔喜欢佢两个老婆呢，佢就搬出去住啦，走咗去另一个地方，去以实玛利嗰度。以实玛利系边个记唔记得？ 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来的，都是亚伯拉罕的仔来的。那么去了以实玛利那里，去到那里再娶多个老婆，还激起，即是娶两个都不够，还要娶多个。那这个也不是神的印证，是他自己喜欢。那我们看到以扫的婚姻生活一路都不好过的，即不算是很如意的。咁我哋再睇翻下以撒佢个婚姻又点咧？嗱，喺40岁就娶尼伯家为妻啦，咁佢即系希伯来人同我哋中国人都好相似嘅咧，即系结咗婚之后咧，都希望有儿子啊，即系而家啲世代唔同啦，而家啲人未必中意生细路仔嘅，但系以前咧啲人咧都系有呢个传宗接代嘅想法，希望有細路仔啦，咁佢但係利伯家就不育喎，冇得生喎，咁點呢？會唔會效法阿伯拉罕一樣，又娶個侍女為妻咁樣，即係為佢留名呢咁樣，好多時都會學爸爸㗎喎，咁佢又冇咁樣喎，佢點樣呀？佢倚靠神，佢就為呢個太太祈禱，你说神啊，我太太不能够生育，咁点啊咁样。求你为我预备啦咁。咁结果佢祈祷之后呢，呢、这个太太就生下双胞胎啦，就是以扫同埋雅各嘛。咁当时以撒呢係60岁，即係结婚20年之后呢先至能够得一个，即係得到儿子。咁我哋见到以撒呢，他一路都冇用自己嘅方法去达成目的嘅，他一路都系听从神嘅旨意。神嘅时候话：，你未到啊，未有儿子咧，佢冇强求嘅，佢就等，佢就祈祷咯，咁就结果佢60岁咧就有啦，咁我哋见到佢咧都系一路都系蒙神赐福嘅，咁我喺呢度咧都劝喻一啲年青人，即是你要好慎重去考虑婚姻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跟你一生幸福的是有关的，即是不要说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一时的喜好呢，或者年龄的困扰，即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胡乱作出一些的决定，我都懂得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即是30几岁了，接近40岁了，都应该要成家立室了这样，咁就即係见到有啱即係可以考虑嘅呢，咁就相处冇几耐呢就结婚啦咁样。咁但係结婚之后呢真係产生咗好多问题。因为了解唔深入嘅时候呢，即係好多嘅習慣好多嘅思想都唔一样。结果都闹得都好唔愉快。即是我哋其实婚姻最重要要考虑呢就係信仰嘅问题。要考虑信仰嘅问题。佢係咪基督徒呢？即係你係基督徒嘅时候，你所选择嘅配偶係咪基督徒呢？係啦，係点样嘅基督徒呢？你仲要諗下係点样嘅基督徒㗎，佢嘅灵性同你相唔相似呢？会唔会你又信咗主10年啦，佢又啱啱信主咁样呢？即係会有一段距离呢，唔係话有距离唔得，都可以调教嘅。但係即係话如果有得考虑嘅时候，考虑周详一啲。圣经呢喺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呢提醒我哋，你哋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因为知道生活上有好多嘅担子呢，係需要夫妻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同嘅担当嘅。如果两个人嘅信仰唔同，价值观唔同呢，好难得到共识，亦都好难使到双方都得到满意。即係今次我迁就你啦，下一次你又唔就返我嘅，就唔就得咁多㗎喇喎。所以呢唔係话一路咁样去迁就㗎喎。即係你个信仰即係价值观唔同嘅时候呢，你即係 忍一时嘅啫，啊，唔忍得一世嘅，啊，所以咧，啊，如果你嘅信仰唔同，价值观唔同，灵性都有啲差距，好大差距嘅时候咧，就好难双方都能够满足，好难去体谅，啊，亦都唔能够包容啊，就带嚟生活好多嘅矛盾，啊，引起好多婚姻嘅问题，啊，所以咧要考虑，啊，考虑周详。好似以撒咁能够信服神咧，神嘅安排咧就最好啦。嗱，第三咧，我哋再睇下以撒佢嗰个信服嘅功课吓。嗱，呢件事情都好难嘅噃啊。以撒就系喺先祖里边唯一冇离开应许之地啊，即系冇离开呢个迦南地嘅地方啊，连饥荒嘅时候咧都冇啊。阿巴拉罕饥荒嘅时候落咗埃及啊。咁喺以撒呢个生平里面，佢都遇到一次饥荒啊。咁呢次饥荒呢，佢就去到腓利士人嗰个地方啊。腓利士人嗰度都系属于迦南地嗰度嚟嘅啊。咁啊，去到嗰度呢，就讲到以撒呢就挖井，挖咗个井之后呢就被人占据啊。呢段呢就记录喺创世纪26章嗰度啊，喺12到25节啊。因为当时呢，神因佢爸爸就赐福俾佢，让佢成为一个好昌大嘅家庭，即係嗰个修成呢係唔错㗎，但係呢因为佢咁样蒙神赐福呢，就受到腓利士人嘅嫉妒啦。我哋睇一睇呢段嘅经文，咁我呢就想弟兄呢就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姊妹读红色嘅字好嘛，弟兄读黑色嘅字，我哋弟兄先读。以撒在那地间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腓利士人就嫉妒他。阿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当他父亲阿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腓利士人在阿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井的名字。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色，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荷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在这里讲到腓利士人因为嫉妒他，即是神那么赐福给他，他挖了井之后呢，先后三次呢都被人霸占了，即是没有道理的嘛，他自己挖了之后，那些人就说：喂，这个井是我的，因为他住在腓利士地的嘛，即是费事跟他争竞啦，咁啊就将这个井俾佢，即係俾咗逼迫佢嘅仇敌啦。咁直接遇到喺22節，佢就挖咗一口井之后呢，佢就唔为呢个井增敬呢，就叫呢个井叫做利荷伯。因为耶和华呢俾佢哋有宽阔之地，让佢哋喺呢个地方呢能够昌盛。 呢件事以后呢，神就重复向以撒显现，坚定去向亚伯拉罕所给以撒的应许。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亦都觉得以撒呢好像很软弱那样，不断的退让、啊、去让步，没有坚持到底。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人家去抢夺你的功劳，你会怎样？我说唉，有去啦，无所谓啦，我再来过啦，冇咁顺摊㗎嘛，梗係据理力争，唉，有冇搞错啊，咁样啊，即係明明係我做过，你攞咗嚟啊邀功都得嘅，咁样啊，你会好唔顺㗎嘛，係咪啊，好啦，咁我一次就算啦，啊，我连续几次喎，你仲忍得咩，咁样啊，以撒就得喎，啊，以撒可以顺服喎，啊，所以说以撒他的心平是很简单的，他就是这样去顺服，他知道他所失去的神会补回加添回给他。你信不信得个神为你有预备？你这么辛苦啊，劳碌得来的就被人抢去，他都不登敬，啊，一次两次三次，啊，即係所以其實你睇下以撒呢，其實唔簡單嘅。佢能夠咁樣做呢，佢唔係真係軟弱嘅，佢係倚靠神。正話嘅書哥都話，我哋要一生去信靠，去倚靠我哋嘅神。以撒就係咁樣，你能唔能夠呢，做一個咁樣信服嘅兒子。我哋見到以撒佢能夠經得起呢個生命嘅考驗，能夠保持忍耐，有謙讓的心胸。雖然他表面的事做的事好像很失敗，好即是成日吃虧咁，但是神呢卻是賜福給他。在哥林多前書六章一到八節那裡講到，保羅為到他們弟兄之間呢，即是哥林多教會裡面呢，有利益增重的事情，彼此不相讓，大家呢要相告，告到去法庭那裡。保罗就话：你佢哋咁样做咧，系唔荣耀神，系羞辱神嘅见证。你哋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争，啊，仲争到去一啲唔信主嘅人面前，啊，要求公义嘅解决添咁样。然后保罗就话啦，喺第七、第八节啦，话点解唔情愿受气咧？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咧？即系冇错，你系被欺压。你是吃了亏，但是为什么 不心甘情愿去接受这件事情呢？你们所表现的呢，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呢，就是弟兄。所以保罗呢，他真的很震怒，在当中去骂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想这样做呢，是很 不妥当。保罗在十二章十八到廿一节再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睇见呢个经文，我们其实都读过噶啦，但是你读完之后，能不能够就是这样去吃亏受气？即如果临到我都不知道会怎么做，我都不知道，我可能我都会反抗的，都会有不甘的情况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知还知行出来呢，就真的可能是另一件事的。即不是说你们是我自己都会，我都怕会是这样做。因为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反应呢，是超乎我们能够控制的。彼得都是啦，知道主耶稣被卖，说就算死他都不会不认主的嘛，以死相救的嘛，拯救主耶稣的嘛，还拿刀来杀削那个仆人的耳朵的嘛。但是耶稣就知道你这么勇敢，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你越凭自己的决断意气用事的时候，就越容易跌倒的。 所以我哋都唔敢夸口嘅。你话我哋至死忠心，面对死都唔怕，一定唔会否认主嘅咁。到真正嘅逼迫嚟到，我哋会点呢？我自己都唔敢讲。当然梗系最好至死忠心啦。得到生命嘅冠冕嘛。你唔认主嘅时候，主话喺天上都唔认你嘅，好大件事嘅。唔系讲咗就算嘅，神系听到嘅。但你话你坚持承认主嘅时候，可能就面对逼迫，就要殉道㗎啦。咁你点呢？我哋而家就睇多啲嗰啲即係宣教士嘅见证囉，睇下佢哋点样去至死忠心囉，希望到时自己受到激励啦。如果唔我哋唔预备好嘅时候呢，到时好容易就讲咗自己唔应该讲嘅说话㗎。好啦，我哋见到其实让步呢係表明生命嘅丰盛，内里面呢要有好大嘅力量去承担去忍耐，先能够平静地去面对。保罗教导我们呢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谦卑的心。彼得前书也都告诉我们，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呢他就叫你升高。即是你自己要谦卑下来，要舍己，到时候神就会你升高，你就会得到这个神与你同在那种的喜乐。因为我们在生活在世呢，很多时都会受到世上的财物啊、权利啊、名誉呢是影响我们那个的灵性的。即不是那么容易放得低的。我们的老我呢即是还是很强的。所以保罗说要治死你个肉体嘛。但是真的很难治的。我们要一生去学习去信服才能够去像耶稣。八福里面都说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呢就不是说即软弱，而是他行事为人呢是温和，不争竞，不反抗，冇去抵挡，好似食咗吃咗大亏，俾人占咗便宜咁样。但你哋损失嘅呢只係世上嘅财物，损失咗世上嘅财物啫。咁经文就教话我哋话就当係借俾耶和华啦，佢係会偿还嘅。即係人哋攞咗你世上嘅财物，就係当係借俾神啦，神係即係将你的财物转让给他啫，咁神拿了你的东西呢他会还给你的，你信得过神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容易过一点了，即是吃亏呢都是很小事的，你吃亏是损失地上的财物，不是损失这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们就要很执着，如果你不执着你的信仰 是什么呢，你要问一下你的信仰是怎样才得，是吧？我们执着的事情呢是属灵的事。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土呢是给予效力，来世呢是得着神永远的产业。我们看看以撒，他就是温柔退让，顺服神的心意。咁佢嗰一年嘅耕种就有百倍嘅收成，成为大富户。唔知你有冇试过耕种呢？我试过种过啦，种唔到嘅。种嗰啲萝卜好细粒嘅啫，食唔到。即係种粟米都好啲，都有一两筐可以食下，都几好嘅。但大部分耕种都系唔掂呀，即係可能我唔识种啦。即係你种一样嘢出返一样嘢都唔错啦，一对呀，佢话有百倍嘅收成喎。你种一粒麦子喺地下，佢有百倍嘅收成喎，你话几好呀。一粒有一百倍，一百粒呢就一百乘一百㗎啦，一万㗎啦。所以呢神赐福喎，就百倍嘅收成，神赐福呢就一粒都未必有喎，即係百果嚟嘅。所以你信得过神的时候， 吃了虧都不怕的，神一定比你更富足添、啊、就好像我们奉献一样的嘛，就都收奉献，你奉献一般人有哇奉献，如果十分之一就很犀利，没了的了，是不是没了，你奉献就没了，不是的，神比你更加有体力有智慧，赚取更多的金钱，更加的为他的事工可以多多的奉献，做多多的善事的，是吧，圣经都是这么讲的嘛，你越奉献是越有的，你越不奉献呢就越无的，你自己代埋呢啊，神话个袋会穿窿的，会漏的啊，会变质的那些东西啊，贬值的，所以呢你越不愿意为神作工，越留为自己的时候呢，你就越无的啊，这个是属灵的道理啊，我们凭人的观念来看呢是不明白的啊，你只要信靠神才能够经历得到啊，即是信仰是自己经历才得的啊，人家怎么讲到呢，讲完你怎样受感动都是没用的，你不经历到啊，所以我们看看以撒他凭着神的应许啊，是得着啊，即是亚伯拉罕得着这个儿子啊，咁啊，加拉太书都话俾佢听，我哋都系凭应许作神嘅儿女噶噃，好似以撒一样啊！我哋系而家系咩嘅儿女啊？唔系我哋爸爸嘅儿女咁简单啊！我哋系神嘅儿女，天父嘅儿女嚟嘅啊！你点样系做到天父嘅儿女啊？系凭神嘅应许，系凭耶稣基督嘅救赎啊！信就得到永生啊嘛！呢个系应许嚟嘅啊，系凭应许。作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应该好像以撒一样是应许之子，要学习以撒那个顺服的功课、啊、这个顺服呢是带来卑微的、啊、先有卑微、啊、一顺服的时候呢人家就会压迫你的了、啊、就是这么淋的、啊、我以前做教师呢都很淋的、啊、学生就欺负我的、啊，即是啊，唔系咁容易控制嗰个秩序嘅、啊。有啲嘢咧，有啲老师入到去唔使讲嘢，嗰啲学生就静晒噶噃。啊，佢唔使闹噶噃。啊，我哋闹佢都冇用嘅。啊，所以咧、啊，我哋即系比较淋啲，就好容易俾人虾嘅。啊，信服系带嚟卑微，但系神就将佢升为至高。神使用佢嘅时候，啊。他就有得着这个这样的权柄，受人尊敬、啊、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就是成为一个信服的儿女、啊、去倚靠神，去信服神，一真的去、啊、听从他的命令就能够蒙福、啊、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得着智慧，让我们能够得着聪明，主啊，帮助我们不单止在头脑上去认识你，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遵行你的话，或许我们会受到一些的伤害，或者会受到一些的、欺负，会吃亏，但是神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为你所作的，你知道我们愿意遵行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就赐福给我们，不单止赐福给我们，亦都赐福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裔，因为圣经说凡敬畏神的人，他都没有看到他的子女是讨饭的，因为神你赐福给他们，带领他们，主啊，愿意我们就真是愿意过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人生，我们紧着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